弟兄姐妹平安，很
嗯，
高兴啊，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透过网络可以聚集，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也谢谢 Shirley 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实在想到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就我自己回头看神怎么带领我，从不相信在国内带到国外。然后怎么样的改变我的人生的道路，一直走到今天，所以很感恩，唱诗歌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感恩。谢谢 Shirley， 也谢谢 Tom， 在背后有很多的筹备，举办这样子的聚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海报哈？海报可能大家还有印象，有一个年轻人跳起来，有一些人以为那个真的是我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我澄清一下，不是啊、怎么起来的？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发在同学群里面，他说，哎，你他说谢老师你跳的弹跳力真好，我说那是年轻的时候，我没说那是我年轻的照片，我说那是年轻时候可以跳的这么高，结果呢就传开了，这个不止一个两个哈，好几个都说，哎，你年轻时候是长得这个样子哈，所以。跟我们一同的读圣经，这个今天所讲的也有关系。我们如果只是看到其中一句话，可能你就演绎出很多的自己的理解啊，一些的增加的东西进去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看腓立比书啊，为什么我选这一本书呢？因为想到我自己的过去哈，也是很多愁苦，我是一个很愁苦的人的啊。也很多重担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有可能哈，因为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压力，很多重担啊，北美也好，对吧？国内也好，其实美国也一样，生活就是很多的压力。喜乐，什么是喜乐呢？我也很想知道什么是这个圣经讲的喜乐，因为圣经很清楚叫我们要常常，常常不是说一会儿的。常常是不是说经常的，而是说一直的都是这样子的 ，always。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喜乐的秘诀啊，为什么圣经这样子多次的强调这个喜，而且也是其实跟我信主的时候，一开始吸引我的就是在神里面的给我赐给我的那一份的，因为我很久没有笑过。就是在我信主之从小到一直出国，很多的这个遭遇笑不出来的，但是后来接触到圣经，也学着祷告，突然有一天我就开怀大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过来，我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我马上心里就像神有一个，那时候还不大认识，刚刚接触到圣经，我就有心中就有这样子一个呼求吧，一个无声的呼求，渴望说神啊，我真想有这样子的心。那结果神就带领我，所以我们很感恩有这样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哈，无论是读过没读过，就是听过也好，腓立比书是一种有人说的喜乐的书信，整卷书因为。仿佛出现这个喜乐这个词，那怎么可以喜乐？回到我们看过去的几年，无论教会、无论机构、无论弟兄姐妹的生活，就是现在哈，我可以想到好几个身边的家庭，自己的这个担子，很多时候都不喜乐，对吧？很多时候这个喜乐就很容易被夺去了。那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夺不走的喜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选择这本书，也盼望借着这本书再一次的好像诗歌所唱的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可以放下个人的重担盼望在今天一整天也是对大家也是不容易这个精力能够有这个 focus 一个集中的一整天五次的信息里面，盼望神与我们在。好，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一同的来。阿爸父神，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你到今天你一直还在工作，你拯救人，主啊，你不仅拯救人，你还装备，你还呼召我们能够参与主你的工作，主啊，你不是你自己做不了， 主啊，你何等盼望你所造的人，你所爱的人，你所救的人能够明白你的心，能够把这样子的福分也与我们一同的分享。主啊，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在主的工作当中，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面，我们都能够一同的来彼此的配搭，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个时代能够兴旺福音，能够见证。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特别加添弟兄姐妹身体心灵的力量，和睦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使我们也能够在家庭家里面，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也能够专心的亲近主。主，我们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都有通畅的网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刚才讲到这个海报上面的这一段误会，所以很容易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会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那我们第一讲的就希望能够讲一讲这个腓立比书的一个导论，或者说引言，或者说简介，就是能够从高度，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啊看一看这本书。那在看之前，我不知道大家在预备这个讲座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读一遍这本书的。那我就不叫大家举手了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肯定有人读过哈，这本书可能以前你也读过，但是有没有特别盯着这次讲座，我就坐下来一口气读完它的。那我相信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时间哈。其实读完这一遍，我仿佛在读其实不用十分钟，对吧，差不多十几分钟就看完了。如果你慢一点读的，这样差不多半个小时，一边读一边思想，所以不是很长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先过一遍哈，因为如果你没读过，或者你印象不深刻，你不知等一下就很容易就是会走神。那我也希望很快的我跟大家过一遍这本书，然后每一段那个重点我们大概的会看一看会提出来。因为每卷书我们说都不同的，对吧，同样是保罗写的书信，好像都提到一些类似的话语，类似的主，但是表达的方式每卷书都不同，每卷书针对的这个重点也不同。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能够抓住这些要点跟其他书信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容易记住哦，腓立比书是讲什么，不仅仅只是喜乐哈，其实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主题，当然这个都成为喜乐一些的基础和原因。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我们这卷书哈，我们先很快过一遍。那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大家如果有圣经也请打开圣经，我们一同的过一遍。一开始讲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大家如果就是很快过去就觉得没什么，好像保罗也经常这样子讲，对吧，称呼自己。但是这里特别是提到仆人，这个仆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奴仆或者奴隶，这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的人，他们听到这个奴隶对他们是很熟，和这个奴隶的这个地位的低的不能够再低的。所以保罗竟然在腓立比用这样称呼，如果我们等一下看到腓立比这地方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很惊讶，保罗怎么这样子称呼自己。甚至到第二章他称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用这个奴隶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一节还提到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特别提到监督指示，是吧其他书信不经常提到，但是这里面一开始就提到到底这些人是谁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监督指示的，对吧，至少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些人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岗位职责的，那这些也是做带领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其实一早就有这个做带领的同工我们说都是众圣徒，大家都因着主耶稣，我们都同样的门的恩典，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有不同的责任， 我们可以彼此配搭。那等一下还会详细讲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第二节问安，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然后第五节，因为对吧？讲到原因，为什么保罗在这份书信里面充满情感的，甚至他说我亲爱的，我想念的，对吧？嗯，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使徒哈，一个我们说很少会用这些的这种的我们说充满情感的，或者说你觉得很肉麻的哈，但是实实在在他充满了这个爱在当中。为什么第五节讲到的一个因为，对吧？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呢，保罗就接下来他体会基督的心肠，想念他们。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我所祷告，保罗祷告的是什么，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些的地方。保罗的祷告我们看到不像我们的祷，他祷告的是什么？祷告的是爱心，而且分别是非，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后面讲到最后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书信的开始，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呢，这个就是问安、感恩、祷告之后，保罗就进入介绍他的这个他目前的情况。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事？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他在捆锁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果能够了解这份书信的背景，你就会很惊讶，为什么保罗竟然在这个监狱里面？我们说，当然不是这个我们说他在这个受捆绑、被囚当中，他竟然还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这个喜乐的话语。然后呢，他就介绍在这个一节到我们说看到这个十四节哈，他讲到的这个他目前的情况。然后呢，他也提到了，也有人传福音是什么呢？有人传基督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出于好意还有不同的哈有的假意，有的真心。但是他说这又何妨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第20节，他讲到的照着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道。21节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21节哈，因为活着就是基督，对吧？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腓立比书每一章都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我们说的金句啊，大家都会背的。那这里讲到的，原来在他在这个捆锁当中，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无论怎么样，基督能够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是不是他很骄傲，把自己当作神呢？我们看到，我们后面会看到哈，他不仅他自己这样，也叫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活出基督，因为神救我们，把基督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活着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活着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接下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寸勉呢？就是因为27节哈，接下来通常很多人就看到第一章27节到第4章第9节，因为第4章第10节又回到这个好像前面所讲的他所处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状况。1章27到4章9节通常就认为是这个书信的一个我们说正文的部分有这个寸勉，只要你们行事为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提到的弟兄姐妹需要就是留意的，这里讲到我们的福音不仅仅只是一些的知识，而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然后呢，他接下来从这个基督我们看到前面他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然后到了保罗说我现在怎么样，现在你们要怎么样。然后他就提到的，我们看到第二章中间有一个很核心的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在讲这个就是很多人称为基督颂这个之前保罗特别的从1到4节 讲到所以，你看它是连续的，对吧？书信是有这个上下连接衔接的部分，我们特别要留心，有的带出原因，有的带出这个结果，有的目的。所以这里讲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对吧？带出来这个你们就要，然后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他的目的呢是带出这个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这一段叫称为基督颂，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的，他本由神的形象。但是呢我们看到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就是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同一个字。所以主耶稣竟然跟这个奴隶这个两个词放在一起啊，这是很不一般的哈。因为这个核心的部分，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所以的带出来后面第十二节和第二章的十二节讲，这样看来，对吧？这样看来又衔接的，就是带出后面为什么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我们等一下会细讲啊，现在先大概过一遍书信的这个整体这个内容，然后带出我们要像明光照一样，要把生命的道显现表明出来。然后呢他提到两个人，接下来就讲到了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这两个为什么提到这两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因为这两个就是保罗的这个要提到的一个榜样，是吧？保罗不仅提到他自己，也提到提摩太，也提到了他们腓立比所认识的，因为是他们一个教会的以巴弗提啊，那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然后第三章呢，就接下来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的，还有什么话说的？第三章呢，有些人觉得好像插进去有点，就是好像这个怎么衔接的？他为什么提到第三章呢？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心中就是他因为以福音作为他的这样子一个使命，他传福音的心非常热切的，但是任何的影响福音的东西呢，他都会提出来。所以第三章他特别提到有一些人是不是传扬真正的福音，所以讲到的反被权类，反被作恶的，反被妄自行歌的，因为这些人传的不是福音，传的是靠人的这个行为，靠肉体。然后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一整章保罗都在解释什么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这一章没有出现福音这个词，但是实际上他把全备的福音都讲的，从因信称义，从这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怎么样的追求长进，怎么样的成为圣洁，然后效法耶稣基督，甚至有一个目标。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保罗说我把万事都当作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呢第十二节他讲到的，他要竭力追求，不是说已经得着的，因为神的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回来。所以最后第三章最后一节讲到了主耶稣会回来，而且呢我们会被改变的，跟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他讲到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然后的第四章又回到了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那英文呢有这个所以哈，第四章，所以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啊，保罗是充满情感的，在这个信里面讲到亲爱的我想念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的冠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在从第三章或者前面看到耶稣基督所开始的工作，对吧？然后第四章还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人，尤阿迭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是在写给教会的公开书信里面。为什么提到这两个？相信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哈，不同心，虽然都是为福音一同劳苦，但是他们不能同，所以要在信的公开书信里面提出来。所以这也是这一卷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可能又会背的，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末了第十节，保罗又回到书信的开始，在讲到他的情况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教会给他有这个奉献金钱支持，这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这个我们说钱啊来资助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在捆绑当中他一切的这个需要，所以是非常需要的。但是保罗所关心的不是说哎呀我有这一笔的钱财我就这个很开心而已，而是的他所关心的是腓立比人生命的成长。所以他讲到十七节，我不求什么馈送，在他讲这个之前呢，他说我凡事都能做，是吧？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那大家也会背的。但是这一句话呢，比较通常容易被误解，应用到不同的情况当中。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其实他是讲到的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饥饿、饱足、缺乏、丰富，他都学了一个秘诀，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都能，是吧？所以不是说他无所不能哈，或者加给他力量，他什么都可以做，这有上下文，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讲的是这一件事情。然后他讲到的关心的是这个教会的果子有增多啊，最后问安，在这个最后问安里面呢，他还提到的这个凯撒家里的赫特的问题，是吧？为什么他提到这些呢？所以当你在读这份书信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的就是一边读一边思考，这也是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在书信特别我们会看到就是他有一个中心思想，他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当我们学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一些的我们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这是一份书信，它就是一份书信，是一个2000年前保罗写信给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的一份书信。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理解这份书信或者说更加丰富的理解这份书信会有帮助的。所以这也是导论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导论呢，我会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来思考这个地方，还有当时的教会是怎样，还有的就是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处境，还有保罗是怎么就是写这份书信。然后再回到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份书信它本身我们看了一遍，那它本身有什么特色的，有什么的这个中心思想的，它的这个怎么衔接在一起的，那有什么的主题的。所以当我们都抓住这些，我们就不容易的针对就是当中的一两节或者一两段经文，我们不容易的就是走偏或者解释偏的。那这个书信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俗称是监狱书信的这个其中的一卷，就有四卷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被捆绑在这个监狱里面所写的。因为书信的内容当中，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保罗提到我所受的捆绑，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都是这样子，都在不同的地方提到我被囚的保罗怎么样。然后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基本上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写成，是同一个人推基古在亚细亚的推基古，他带着这个书信到这个教会去的。所以在不同的这些书信里面，你会找到当时的这些的历史的这个背景那我们主要侧重在腓立比书，那这个书信一开始就是使徒保罗，大家对使徒保罗的认识的有多少，那也会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书信的内容。那这个保罗的我们怎么认识他的，当然从书信当中，我们更是从使徒行传，是吧？使徒行传看到这个保罗怎么样的信主，怎么样的传福音，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他最后被囚。那这个这份书信呢，我们看到他是写给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教会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两边对照看使徒行传跟 书信对照看，你就比较立体的知道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在什么情况下建立的。所以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的，先大概的看看这个写作的时间和大概的通常会就是大部分的人认为是在保罗就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这是大约是在主后60到62年这之间他写的这四封的监狱书信，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之后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这一段时间，保罗就在监狱当中就写的这四封书信，那差不多就在这个他殉道之前的几年哈，几年时间，他很快，这是在年老他要被这个要被杀之前几年，这个通常认为保罗是在李禄王，就是罗马皇帝哈，李禄这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皇帝执政的时候，他是在主后67年被杀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写作的地点就在罗马，所以我们可以立体的看大概的时间哈，看到这个地点是在从地图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中间这里哈，在腓立比，那右边呢你看到土耳其，左边呢就是欧洲那边希腊，这个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左手边，所以它处在这个中间的就是亚洲跟欧洲这个中间这一块，也是再往西我们说再往这个左手边哈，那就是更远的就是罗马遥控这个欧洲这一边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叫腓立比，那现在当然已经成为废墟了哈，那就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腓立比，那你看到伊斯坦布尔就是在右手边的土耳其那边，那我们看到腓立比城当时这一个城市呢是属于罗马所控制的，因为当时在新约时代属于罗马帝国这个统治的这个很多的地方都属于这个罗马帝国，那我们看到腓立比城又是罗马统治的这个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政治化多于商业化，很多的这个都是退伍军人居住在当中，当这个居住的人我们看到讲究的就是身份地位成功尊荣哈，而且呢在这个当地的人因为他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享受当地就是享受罗马本地罗马这个城所有的这个福利啊，他的这个专利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城有，所以他们很讲究我是罗马公民，以小罗马作为一个这个一个荣誉啊，所以当保罗在第三章讲到我们不是以罗马的公民作为一个荣誉，我们应该要以天国的公民作为一个，很像今天是吧，很像今天我们之前啊，至少我那时候在二三十年出国时候，那是在国内大家所推崇的就是哇这个人有美国的这个公民哈，或者加拿大的公民，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是讲究这个哪一个国家公民作为一个荣誉的，但是保罗说天国的公民，所以有这个背景哈，他讲到的就是针对当时这些居住的人或者他们周围他们所推崇的，而这个地点呢有这个是罗马皇帝遥控欧洲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因为是罗马皇帝作为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所尊崇的，所以主或者说救主他们是把这个尊荣归给这个罗马皇帝，当时教会所面对的传福音所面对的除了犹太人的这个反对逼迫更多的当时不是直接从这个罗马政府而来的，但是后期当然是当时的我们看到更多是从民间，因为民间周围很多是崇尚敬拜是罗马皇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要说这个凯撒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这个是要面对很大的这个 腓立比教会的当时是怎么建立的。这是在这封书信差不多十年前保罗到这个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了腓立比。他本来呢是往东去的传福音，但是呢他在那里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他在异象当中听到有这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要过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灵呢，就是不让他去东边几个北边的几个城市去，就是不许他去，要叫引导他去这个往这个腓立比这个方向去。所以大概是在主后49年的这个时间，保罗也在那个时间带着这个提摩太，因为从16章一开始讲到提摩太，在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经过路斯德这个地方所结的一个果子，就是那时候他信主的。当然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也讲到他的妈妈，他的外婆其实都是信主的哈。我们看到路加也是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开始用我们这个称呼哈，你留意看之前都是讲到他们后，就16章开始讲的我们。所以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他又有我们，说明这个路加很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入这个宣教的团队。那我们看到16章就提到马其顿头一个城哈，也是讲到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那当时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卖紫色布的这个商人吕底亚哈那当时的他们几个妇女去河边祷告，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给他们。那时候他们信主的主开导吕底亚的心，使他们明白福音。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乌鬼附着一个使女，那个主人呢愿这个使女的去赚钱财。但是保罗呢遇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乌鬼赶出去。结果呢这个主人呢就很生气，因为断了他的财源，所以就告保罗。保罗呢就被抓了，也就是在腓立比这个监狱里面，保罗我们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就是唱诗歌，大家还记得吧，在监狱里面唱诗歌。结果呢监狱的门全部都开了，囚犯的这个他们以为囚犯都跑了，所以禁足的想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跟禁足讲我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所以呢那个狱卒的一家后来也都信主，是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甚至40节还提到的，就是他们出了监牢之后去见这个弟兄们所以也有一些的人信主的这里从腓立比书里面也看到有阿迪啊、寻都基啊，是吧，还有格利面等等。所以这就是对初期的会众。那特别的就是提到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到保罗被抓的时候，他没提到自己是罗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他就是后来就是人家抓了他，后来就打发他就是要把他放了，保罗才说我们是罗马的，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把我们抓，没定罪就抓了下到监里面，现在私下又连我。所以我们从这里的一个学者指出来，保罗传福音不是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哈，一开始就亮出来，他是在最后哈提出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保罗的宣教旅程，这里看到的这是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这里主要是在这个土耳其这一块哈，然后呢过到中间的腓立比。所以这里是看到保罗是第二次宣教，其实走的路线跟第一次不同。第二次呢，这里有一个先是从这个我们说安提阿，在安提阿这里，然后呢到往北，看这个图大概的了解保罗的这个行程，到了这个路斯德，然后又到以哥念，到了安提阿，然后他本来在中间这一块要往这个加拉太啊、弗吕加这个 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呢，主的灵不许他，所以他到了特罗亚这里的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结果就福音就往欧洲这边传，以致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人类的历史哈，就说如果他没这样传，那就很不同的，也就在欧洲那边兴起的建立很多教会，后面的宣教，整个这个历史的进展就很不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从腓立比，然后再往下面到了哥林多，然后最后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到了这个安提阿。那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保罗的这个行程里面，那我们看到他就是他在监狱里面，然后他面对他自己十年前所建立的教会，因为这以巴弗提带着这个教会的托付，就是金钱去罗马去资助保罗，也听到这个从这个以巴弗提身上也听到当时教会的情况，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有好几个目的的。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当然是一个答谢哈，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兼顾腓立比的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当时所面对的其实是不仅有外面的逼迫，外面的压力，也有内部的不和，是吧？外忧，我们说内忧外患的时候，那传福音能够在这个情况底下怎么能够传福音呢？怎么能够同心合意？保罗竟然愿这个喜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了解整个这个腓立比城地点的情况，还有当时的教会的情况，还有保罗在这个他自己所处的境况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很不一般的，对吧？本来需要能安慰的，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这么多的苦，应该外面所谓自由的人哈去安慰他，但是反倒是他在书信当中他写下了充满喜乐的话，要忠于福音，是吧？对福音的这个挑战2000年来一直都一样的，还有指出不同心的问题，还有假教师的威胁，因为无论哪一个都会影响这个整个我们的服事神整个福音的传扬，这些东西这些的不同的方面其实都是衔接在一起。我们看到不但有外面逼迫，因为还有内里面的不和，所以这个书信的这个从整份书信我们来看，其实有一个中心的，它的中心呢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而且靠主喜。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书信的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学者就提到的，就是当时的情况，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迫切的写这封书信呢？因为他们是处在这个教会处在生与死的挣扎的，任何的一方面都会影响整个福音的传。所以呢，我们从书信里面看出来，保罗要抓住这个机会的，要兼顾他们，要劝勉他们，要提醒他们。所以这个教会的不和呢，也是甚至有人这个Golden Fee 这个学者，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份书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指出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当然，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也是跟教会的合一是连在一起的。那不和的原因呢？当然有个人的野心哈，还有弟兄姐妹在当中的怨言啊、争论啊，还有假教师的这些的威胁。那当时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内容，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保罗在这个捆锁当中的时候，以巴弗提托教会托他把这个钱带给保罗资助他，以巴弗提就告诉保罗当时教会面临的，无论是外面的，无论是里面的，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灰心，是吧？虽然他在监狱当中，但是神却使这个福音更加兴旺的，而且呢，他面对这个生跟死，他说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他就是能够的使他们要活出这个所相信的福音，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是反倒虚己。然后呢，就提到的就是他们 就是应该要有的这个合一的这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看得见的，提到以巴弗提，提到了提摩太，还提到保罗自己，是吧？然后呢，他讲到的对福音的这个威胁哈、啊，就是假教师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啊，他们传的就是靠人的努力，靠着肉体。保罗讲到他怎么领受这个福音，福音对他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他一生都在追求，是吧？不是说他没有得到，他很有把握神救了他，但是他要完全的得着基督，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整个救恩的这个成就。那最后呢，他又再次感谢他们捐献，然后也提到他怎么面对这个钱财，最后呢就是问安，问安里面特别提到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吧？众圣徒都问安的，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世界各地哈、不同民族都有属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不知道大家在读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重复的一些很重要的，我们说要字的，其实在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看到反复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吧，主耶稣基督。你看这一封很短的书信，但是竟然出现了，我稍微数一数哈，55次的主耶稣基督，或者主，或者耶稣，或者基督，或者主耶稣基督。你看到这封书信这么短，但是竟然反反复复提到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保罗知道这才是核心啊，这也是对我们侍奉、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有主在这个我们的核心的位置上呢？还有福音是吧？9次的出现福音，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强调我们的这个能够喜乐的一个原因就是同心合一的，喜乐呢更是刚才讲到不同的这个有的名词，有的动词啊，希腊文原文里面我们看到喜乐出现16次，还有一，大家有留意到哈，一这个一的原文意思就是相同的一样，就是其实我们虽然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一就看到这个合一的重要性，而且呢一同啊就是同工啊，因为有这个一，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同工。就是我们是一起同工的，一同也出现了。所以呢，在这封书信里面，你看到的，当然你可以抓住几句、几节经文，也可以讲一篇道。但是我们看到整封书信，它原来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啊？这需要我们去抓住的，对吧？这就是神借着保罗要把他的这个心意，这个给教会的。那这个就是主题，这个就是我们尝试的去抓住的，不是说一句话我们可以去联想很多，应用很多到不同的地方。但是这封信到底讲了什么呢？这就关乎到这个中心思想，关乎到这个主题。然后原来，神借着保罗要把这封书信写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又是关心主题，所以抓住这些主题，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当然这是合一，对吧？合一，因为只有合一，我们看到还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见证的，还有讲到福音，讲到了喜乐，更是讲到了主耶稣，这四个主题，我觉得是在这封书信里面不应该被忽略的。你可以讲其他方面，但是呢，这四个主题是都是互相交叉在一起啊，怎么可以合一的？都是因为主耶稣，对吧？如果没有合一，你传的福音又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没有见证，这个喜乐的基础呢，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吧？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基础，把几个这个主题都穿插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抓住这本书信的这个有这样子主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刚才读的这个结构就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几个部分分出来的。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分段，但是呢，你至少你分的以后，合上。把整本圣经，就是你不看整本和尚，你不看圣经，你依然能够记得，以这个腓立比书大概有这几个部分，是吧？你能够分出来，那这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有的时候有人会问你，到底腓立比书讲了什么？你会有一个印象，也知道整个书信的这个 他怎么分段的，保罗是怎么样的把这几个组一步一步的敞开。那保罗的处境啊，保罗的处境呢，他当时在这个捆锁在罗马，刚才我们说在尼禄这个罗马凯撒哈尼禄执政的期间，所以在这个当中教会历史里面提到的无论是彼得都是死在这个尼禄执政的。有一个这个牧长讲到的，对保罗来说他的整个生命呢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就是一切，他的一生注意力也集中在这个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的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他做他所要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有血。所以从这个摘要里面我们看到这几个呢是我们能够抓住的一个中心信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存喜乐的心，同心合意的。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可以透过整整书的一种的学习，无论背景无论是上下文，那我们能够知道抓住这个核心，然后呢你再可以去看每一章，它主要的在细看啊，细读保罗所做的，他是为基督的缘故。第二章讲到基督的榜样效法，第三章讲到保罗他的一个渴慕，万事当作有血的为要认识得着耶稣但是怎么做呢？第四章讲到靠着基督。那这些的 PPT 呢我也会就是环球会发给大家的，所以呢不需要抄的，那因为会讲得很快的，因为内容的比较多，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都 cover 得到。那这里的我们看到都有很好的牧长啊，无论是过去的无论是现在的，他们都对腓立比书都有很深很好的这个领会跟这个讲解。那我在参考书目录就是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当中，就是最后有提到很多这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解经书还有讲道，那大家可以在参考书目录我透过环球也给大家讲义的那个部分那大家都可以做近身的这个学习哈。我讲的不多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的资料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资料，大家在近身的去学习。那整整书让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以基督为他生命的一切，我们看到这些的字里行间哈，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所见证的，照着，这是第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无论环境怎么样，对吧？然后讲到我，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实在是看到的他不仅这样子自己这样子，他还要求弟兄姐妹也要，你们也要，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章第八节，看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是吧？然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仅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人要改变身体，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个一篇书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我们也看到这个希望是透过今天很短的时间，希望透过这四个信息，因为耶稣基督是整不仅是腓立比书，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本书来看喜乐，基督徒的喜乐。然后第二下午的三个信息呢，会从这本书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跟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然后我们会看教会的合一，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呢会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虽然很多都在传福音，但是什么才是真的，希望大家预备一杯咖啡哈，很多的内容希望能够，而且都是我在讲的时候又是在网络上很容易的走神，所以求神施恩。那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很快的看了一遍这卷书的主要的写的背景，也求主继续来托住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纪念。